为爱，山川为然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山在山经里面充满了对石然或山土的隐喻，我们如果能抓住这些隐喻，可经历，可知趣，必能够受用无穷，不知错失许多恩典跟祝福。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或忍耐承受隐喻的人。欢迎收听山的隐喻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很开心又在山的隐喻的话界跟你相会在空中。我们今天来看的第一个隐喻呢，就是得永生的隐喻。在约翰福音3章16节，我们都熟知难下呢，叫一切信他呢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不至灭亡就是指灵魂不被丢弃在火湖里面，在火湖里面呢就必承受永远的痛苦。那么得永生呢，就是指得着善永远的生命。这个是善对世人的隐喻，只要人真心的相信，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，就必得着。犹如耶稣所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。这个是在约翰福音6章47节说呢。那么在这点主耶稣的话清楚地标明，世人要得永生唯一的途径就是信他。信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是救主，并信他所完成的救恩。但是啊，有些初信徒他以为要当自己的行为好了，当得自己对圣经的认识多了，才能灵魂得救得永生。这些倒是不对呢，我们得救得永生却倒是善的恩典，却不都因为主所完成的救恩。我们只需要凭借信就可以来承受善的应许。那么如果你已经祷告介绍耶稣作为救主，就没得必要再有任何的疑问，而是要确信你的灵魂已经得救并得着永生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阶段的祷告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在今天我们一同的来看到你给我们永生的应许。主啊，求你坚固我的信心，让我不再疑惑是否自己得了永生。我们也让的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，乃是凭着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渴慕在你的话语里面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好遵守你的戒律，我要一心谨守。119篇34节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 所以先民抵制疾苦。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。
每天我们都需要有清新的空气、温暖的阳光和干净的水，但是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，心上还是有点空落落呢。欢迎收听另觅日亮，填补你心中的那份空缺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另觅日亮，我是明恩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题目叫眼光，眼光。我们一同来要读到和默想的经文呢，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12到17节。下面我为大家来诵读约翰福音第15章12节：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得比这个大呢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呢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常在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哪样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好，经文读完了，我来为你诵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眼光。罗琳的外表看来威武有力，他高大的身材非常魁梧，肌肉发达，体重超过100公斤。尽管他的外表粗犷，却能与人有良好的互动。他是疗养院和医院的义工，经常到那地儿去探访，给人带来欢笑。有一次，一个10岁的小姑娘看到罗莉正在表演魔术，很想靠近，但是这个小姑娘呢又有点害怕。最后，小姑娘的好奇心战胜了内心的胆怯。当她靠近罗莉的时候，发现这个高大威猛的罗莉说话非常的温柔。这幅景象让我想起了新约圣经当中关于耶稣的描述。耶稣平易近人，喜欢小娃娃到他那里去。他使人跟那行淫被抓绝望的妇人，耶稣怜悯众人如羊走迷，就教导他们。耶稣的大能更是令人惊讶，他赶出乌鬼，平静风浪，还让死人复活。我们看中耶稣哪方面的特质呢？将影响我们与他的关系。我们若只注重耶稣的大能，我们如果看耶稣如同漫画里的超人，我们会觉得他高高在上，遥不可及。若过度强调耶稣的良善，我们对他的态度就会轻率随便。事实上呢，耶稣同时具备两方面的特质，他的伟大配得我们顺服，而他的谦卑让我们成为了耶稣的朋友。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让我明白你有温柔的大能，我要遵从你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因为耶稣你充满了恩典和荣耀。主耶稣，我们要效法你的榜样，因为你是愿意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神。我们要追随你的脚踪，因为耶稣你在世的日子，你帮助扶持那很多的人，你也传讲了天国的道理，带领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天父上帝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常常能够像你一样的有温柔 忍耐、谦卑、恩慈、良善、公义、信实。主啊，求你呢赐下圣灵光照、充满、提醒我们，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要为耶稣基督而活。求主加给我们的力量，添给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活出耶稣你的样式来。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以上华节的领修完整内容是由灵命日亮施工提供，获批使用。
善是个灵，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圣经约翰福音4:24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Thank you.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，我们的节目是晚上九点半到十点，频率是31公尺94.5千赫，31公尺94.5千赫，欢迎大家天天收听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每一周都花一点时间安静心，寻求神的话语，每一周都接得起对圣经话语的默想，重新得力。欢迎收听每周默想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很开心又来到了每周默想的环节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呢是路加福音4:16-30。路加福音4:16-30，这里刘然给你慢慢的读一下。耶稣来到了拿撒勒，就是他扎堂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的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那人得释放，瞎眼呢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呢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。”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”众人都称赞他，并吸气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又说：“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必应用这俗语向我说：以三，你医治自己吧。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，也当行在你家乡里面。”又说：“我实在地告诉你们，没得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呢。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。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中有很多的寡妇，以利亚并没差遣往他们那一个去，只差遣往西段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点去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当中有许多扎大麻风呢，但其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玛，没得一个得洁净呢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，都泛起麻凶，就起来撵他出城。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他们带他到山腰，又挨他推下去，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的了。那么从这篇经文当中，耶稣开始以常人的身份活出杀猪对他的呼召，这个是他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他的生命之甘。这件事正好发生在他使命的开始。那么主耶稣是天父的儿子，但这并不是说他好像一个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造化者从天降下，他也是有家人、邻居、朋友，有自己的习惯习俗。那么耶稣并没拒绝自己的人性这个背景。那么在安息日，他就去到会堂，按照他的习惯，并没讲什么特别呢，也没涉及到那样优质的青年牧养工作啊，或者是特别美丽的教会礼仪。耶稣只是保持得起参与当地信仰团体的一个习惯，不论多么寻常， 那么加入通过这样的敬拜模式。乱道耶稣读经就是他第一次向世人宣布他的身份。选择一段大家都熟悉又很喜欢的经文，他都是把自己置身于自己人们的传统当中，但是这一次当他诵读的时候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回他礼上的人也紧到看到他。你们刚才听说过的这一段圣经今天应验了。很快两个不同的反应一个接着一个的产生，一个是称赞、喜悦和敬拜，众人都称赞他，但是随后他们就发生了改变。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我们并不清楚这些话背后所隐藏的意思，或许有人开始想，所以现在我们站上也有一位先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先知，若约瑟的儿子，那么不久过后我们就会获得这位新的这个名人列荐的好处。但是耶稣从不以这种方式被他人所利用，他来赋予生命、自由和得着个人圆满的实现，但他永不会成为达到个人利益或者是完成我们自己项目的一个手段。耶稣就提醒这些人，伟大的先知从来都是被自己的本乡人所不接纳，他们为外乡人进行了最令人深刻的拯救行为，这些人无法忍受他们所钦佩的人，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愤怒，试图将耶稣从悬崖上推下来。但是由于一个奇怪的悖论，耶稣被拒绝的事实再次表明他是来自上主，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伟大的先知也是被同一时代的人所拒绝的。天父的话和基督的本身满足了人们的盼望与期待，但是这份圆满实现却以一种相当不符合人们期望的方式出现，期望被现实了。那么与此同时又心烦意乱，之中感到不舒服甚至感觉痛苦，有些人拒绝了他。那么耶稣面对这种拒绝不理解，他是从他们当中走过客，拒绝与敌意不能阻止他，正如随后发生呢，这将会变得更加的明了，甚至是死亡也无法阻止他。耶稣并没有拒绝他的根或者是他的背景，而是找出了自己生命道路的出发点。那么我们自己呢？我们是否有想利用在基督里面的信仰为我们个人的计划而服务呢？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呢？如果发现耶稣颠覆了我们的期待，并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他们，那个会是怎样的呢？那么我们自己之前是否有过这种经历的？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在宁静的角落，回忆起往事常刺痛我心头，有谁能够真正地明白了解我，不是我愿意一错再错，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过错，为何自己人人还在躲避我，屡屡遭人白眼，处处遭人拒绝，请你相信我，这种滋味并不好受。伸出